好，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今天是咱们这个系列讲叫什么讲座最后一次，是由王守仁教授讲的。那么他总共有四次，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咱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么好的天气之下，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创造，你的伟大，更感受到你的救恩。若不是你，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性来到这里，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谢谢你，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把我们这一批人爱你的心打开来，让你的话进入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生活的生命的帮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其实呢，主要的讲的内容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边，牧师好像上次也讲了好多，就是使徒啦、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那么在前三次呢，已经把这些有关的内容都讲完了。比方说第一次主要讲的是使徒的职责，那么后来大纲讲的是先知的，那么上次正经把剩下的都一一介绍完了，看上去今天就没事干了哦。所以呢，这位这个王教授呢，他就换了一个题目，把教会的领袖的职责换成了属灵领袖的职责。那对象显然就稍微放大了一点了，教会领袖毕竟是少数了，是个别的了，但是属灵领袖按照王教授的概念，那就不是少数了，是绝大多数。那么到底什么是属灵领袖呢？按照就是今天他，当然这个呢是说实话我听了很多遍，在我总结这个之前，我脑子里没任何概念，好像也很乱，他也没说一二三，我也听不进，这个听不进去，说实话比较痛苦。等到我这个礼拜是几？礼拜二是 election day， 有时间了，我精神再给他稍微弄一下。那这都是我从整个里边拽出来的，不一定是准确，其实无所谓了。包括领袖的定义，然后是怎么来做这个领袖。当然，领袖本身就是影响别人了，待会儿会讲的了。那么怎么去影响？最终还要带领团队，设立目标。大的讲的大的内容是这四个方面。下面呢，咱们就看一下王教授他对领袖的定义。当然，这是属灵领袖。领袖很简单，定义很简单，就是影响别人。当然，能够带动别人来一起，对我们来基督徒来讲，就是来一起来侍奉神，这是他的定义。那显然从这个定义来讲，那我从来没想做过领袖的人，我心里都想，哎呦，我也有可能成为领袖。影响别人嘛，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总是有这种机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谁也不用客气，一定是有这种机会的。这是王教授的定义。几乎他这个思维比较跳跃，我有的时候跟不上。说实话，他讲的这个领袖的定义之后，一转身讲到，举了一个例子。其实先举这个例子，说好多这个教会的这个姐妹啊，说非常痛恨保罗为什么？其实就是以弗所书里边一段话，具体的说是男人是女人头，又是丈夫妻子头，他一下子转到这儿了。后来我仔细琢磨了一下，他可能是借这件事，借这个来表达是属灵领袖这件事。那么丈夫是妻子头嘛，男人是女人头，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领袖。我后来是这么想的了，当然也不一定准确。其实他这种说法的，我是第一次听到了，说好多姊妹是个痛恨保罗等等，这个我没听到过。这是他的原话啊，这不是我说的。而且他说，经过他的一解释，这些姊妹都恍然大明白了，说原来保罗这么好啊等等。其实我听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听明白他为什么会。我没办法想象啊。总之他在这个当中首先举了一个例子，说大概很多年以前是在女权运动比较热闹的时候，说在一个夏令会当中讲到，碰到一位女士， 是这个女士找他，说你相信不相信圣经啊？等等，我是坚决不信啊，就是说我痛恨保罗啊，如此这般的，听不下去，就是这句话。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王教授说，就问他，当然这个例子说实话我不接受了，大家去思考，问他说，假定你还没有结婚，那么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这个男的智商 IQ 都是他的话啊，非常的低，这也是他的话，低到什么程度，什么都不能做，也就是说你如果跟他结婚，你一定做头，你不用担心这个男人是你的头，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呢，恰恰相反，智商 IQ 非常之高，高到什么程度，什么事情都能做，不光自己做，效率高，而且可以帮助你做，所以你如果跟他结婚啊，你大概没有做头的希望了，你必须得让他做头了。举了这么两个例子问这位女士，你怎么选？问大家也问，也可以自己问。其实人家王教授也很客观，我估计这个女士说，你我是傻瓜，我这还用多少选吗？其实在我想，这个标准也不是我现在一定不是保罗的意思，也不是我们神的意思，拿着这两种情况来描述这个男人女人头或丈夫妻。如果真的这样，那我永远没有当头的机会了，因为我的 IQ 也低，这个智商也低，也能力也不好，我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我哪有机会做头啊。但是总之这是个例子，他讲的例子啊，咱们说说就过去了。所以这件事讲完了这个之后，他就又回过来讲这段圣经，当时的圣经讲的我觉得是挺好的，当然后面他没有多太讲，主要强调的呢就是这个是讲的是22节到33节，总共有12节的经文，他强调的解释这个当顺服，还有顺服，我大概大家看不太清楚，就是有一个绿的赛花线，如果你读这个经文呢，底下是小点点，就是意味着原文是没有这两个动词的。那么这两个动词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从前面21节演过来的，借过来的，就是彼此顺服，然后呢到这儿就当顺服，顺服就变成，其实是原文呢，希腊文没有这两个字的。那么他对这个彼此顺服呢做了一番解释，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的时候也不是太清楚，不懂希腊文的话，他说咱们中国汉语呢，比方说一个动词来讲，大概有无非就是两种语态，所谓的语态，主动语态跟被动语态。那么主动语态那就是我打别人，被动语态呢就是我被别人打。这个彼此顺服呢，他说既不是主动语态也不是被动语态，他说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动词有将近80来种的形式，这个难以想象。那么这个彼此顺服到底是什么状态呢？叫做 middle voice， 叫中间语态。他还说中国人翻译另外一个，我听到现在都没听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啊？对，就这个字，
欢声语态，
到底什么意思？欢声，我想，对啊，我听不懂，大概是台湾的话。那欢声怎么写？我到现在听了这么多遍，我没理解到底是想说啥。总之，这个彼此顺服是一个叫中间语态。什么通俗一点讲，中间语态就是自己打自己。那么落实到这儿呢，就自己的想法呀、决定啊，都是自愿的，不是外界给你施加压力的。那么到这儿来呢，彼此顺服呢，就是互相的，不是被动的，也就是出自一种内心的。那么在这儿呢，做妻子的也好，做丈夫的也好，都是这种关系，就是这种所谓中间语态的一种动作顺服的关系。这儿当然对我来说是新的了，我听了挺新的啊。当然他对整个这一段有12节经文呢，他倒没有很仔细的讲，其实我也讲不了了。那么他只是说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当然这个启发我跟吉姆说过，我不赞同，那是我的观点了。他说呢，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为什么呢？前面22到24节3节经文是讲妻子的责任的，那么后面79节呢是讲丈夫的职责的，那么从这个数字上来讲，丈夫的职责是妻子的3倍。 然后在现场讲他说是四倍的，那是算错了，那个无关紧要的。总之他是从经文的多少来说这个责任，那当然如果从数学考虑可以的，但是我不太接受了，你们愿意怎么去理解怎么理解，这个咱们不讨论。这就是他的观点，有关这个彼此顺服也是这么写的，也是这样讲，咱们就过去了。那么讲完这儿呢，他就做了一个小结。那么我从这儿小结这儿，我知道哦，他原来是通过男人是女人头这件事儿来描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解这个领袖的。简单说，领袖就是要将所带领的人把他的最大潜能发挥出来。这个我这儿写的几乎人人，其实是我给篡改了一下，他那儿是一个具体数字的，说80%到90%，我觉得这个80%到90%不见得，所以我就干脆给他改成几乎人人都可以做 potential， 就是有这种做领袖的可能性了，这个我想没有问题的。另外在建立组织身体的过程当中，那么就会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就实际上就是一个领袖属灵领袖的作用，这是按照王教授的定义。那么接下来我给他起这个名字叫如何做领袖。按照王教授的讲法呢，其实这里边主要要弄清楚的一个就是分清楚什么是推辞，什么是谦卑，什么是骄傲。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也会偶尔碰也会碰得到的了。当然这里边那时候又举了若干个例子，其实有些例子我不太愿意说，但是说比方说他讲了一个有关私情的例子，一个讲到一个讲道的例子，还有讲到一个准备奖章的例子。钢琴的例子说台湾有，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就说反正有一个钢琴系的，显然跟苏家有点类似的，当然他不叫说他叫啥咱也不知道，说是
他那个是举例，他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人，
也可能是举例。其实这个例子我想是可以的，就是说他有这个你说恩赐也好，才干也可以，总之在教会需要的时候，这个牧师啊去问他能不能，大概是当前苏家不在，能不能你来帮一下，结果这位断然拒绝，说是我连钢琴都这个钢都不会写，你让我怎么那么，其实人家都知道他是练钢琴是弹钢琴的了。那么这显然你不能说是谦卑了，那这是一种明显的推辞，这个我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谦卑，我想这个说法是很好的，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谦卑，什么是谦卑，就是说恩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正好上一次这个牧师讲了这件事，讲了很多例子，我对照来对照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有啥。这个恩赐呢是神给的，没有这么可夸口的，所以要把你的恩赐拿出来为神使用，这还不够，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完全的来依靠神。那么怎么依靠呢，就是常规了，祷告了等等的，这是恩赐。这是谦卑啊，与谦卑相反的就是骄傲。当然这个骄傲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他这个讲的例子当中也很极端了。比方说他说有一个教会请他去，大概也是一种比较大型的教会去请他去讲，那这位牧师他请，当然他就同意了，结果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来质问我们的王教授，你怎么这么骄傲，你居然敢答应来讲章，教他说你应该告诉他我圣经都没读过一遍，我什么都，这样才显得谦卑。我不知道这种例子存在不存在，它是非常极端的，在我听来。说说过去，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去多虑多猜想了。另外还有一个讲到这个讲纲的准备，其实也是在这一部分，就是说咱们读圣经，因为这里边有些人就 对谦卑、对骄傲理解的不透彻，对圣经当中，所以才会出现刚才那种极端例子的情况存在。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也很搞笑的，我听上去，当这样说不合适了，但是他说有一些牧师啊，牧师，咱们金牧师每次上台讲到他一定做准备的，但是有一些他说根本不准备，为啥？说圣经里边有话跟你说，你要讲啥你不需要准备，一旦你站到讲台上了，神的话就会交给你了。哎，他说，而且明确跟这个王教授说，你新约教授难道不知道这个吗？难道不相信这个吗？你不相信，我相信。结果他就这么干了，去了一个教会当中讲了大概是三个月不到，结果原来100多个人最后就没有了。其中有一天有一个主日呢，这个王教授亲自去听，结果左右一看，只有他一个人，就他一个人在听，而且他在台上讲的什么东西他也没听明白。这个例子大家去思考吧，所以就是有关讲到这个谦卑跟骄傲，就是说做领袖啊，要分清楚谦卑跟骄傲，在实际的当中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了。显然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比较少见，但是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了。他还提到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个3:1，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那你如果按照这种骄傲的人来讲，那你是更骄傲了，你怎么能做监督呢？你凭啥做监督啊？其实圣经上讲要羡慕善功，那就是说你有这种愿望，我很想，只要你这个符合条件，你愿意做，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那么他就想拿这种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来说明谦卑跟骄傲。另外，你们讲到这个准备奖章等等的问题，他就提到人到底该怎么，就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讲，应该怎么准备。这个好像前面那个徐道良他也提到过这个话，是吧？所以要100%做好自己的本分，不是我100%多少，神100%多少，你我也是100%，神也是100%。其实这种说法我是非常同意的，而且这个100%，我认为是要有条件的。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想法，你再怎么弄，在神的眼里可能不是100%，那个神的这个100%也发挥不出来。只有你真的完全按照神尽你100%的力了，这个神的工作才会显明出来。我想这里边是有这个区别的。然后呢，就讲到作为属灵的领袖，你可能是个牧师，你可能是一个小组的带领者，或者甚至叫什么招待，都可以领袖了。那么如何来影响别人呢？他讲的很通俗很简单，你必须要受尊敬。我想这是对的了。如果我根本不尊敬你，我心里对你有一些看法，你让我去受你的影响，这种机会不是太大，这种机会不是太大。那么这个受尊敬，我的理解显然也不是世上的那种尊敬啊，不是因为年纪大或者你的资格了，或者因为你特别富有，或者不是这个意思，是在属灵生命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值得我去尊敬。我想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所以呢，就是要预备自己做好榜样，别人才会尊敬你，那么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别人。用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还有提摩太前书6:11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耐心、温柔。那么后面这些黄道我打出来的呢，王教授都做了一一的解释，对每一个都做了一一的解释。比如说讲到公义，这是义，他也给了一个我听上去也是挺新鲜的。普通咱们讲义就是没有犯罪了，没有罪了。那么他说这儿的义主要是讲好关系， 跟神有好关系，主要是这个。当然他说神呢同时也非常在乎道德上的纯洁，所以义在这儿还有一个次要的意思，就是道德上的纯洁。当然在我看来，你如果真的跟神有好的关系，达到义的程度了，其他所有的就不用考虑，完全已经符合标准，这是公义。那么敬虔，敬虔的解释就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态度，这是王教授对敬虔的解释。我们应该对神我们对神应该有的那种态度。那么如何能够做到敬虔呢？那就是靠着我们读神的话来维持和神的好的关系。他引用了一个经文，仍然是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说越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其实这句话我前后没仔细读了，看上去还没说完的感觉。总之这是王教授对敬虔的解释。那么信心呢，花了很多的篇幅解释这个信心。我听上去他把信心跟相信这个好像是混到一块儿，就是大概是一个意思。信心他这儿呢说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信，根据足够的证据接受神所启示的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真理，其实就是信了。另外一个就是行为，并采取相与之相称的行为，这就是王教授对信心的解释。然后呢他引用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他那儿说到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其实是一些记号 signs， 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他想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信神呢，相信神并不是盲目的相信，并不是无凭无据的相信。他用了一句英文，那句英文呢其实是我的，这句是我查的来的，他引用的时候是用了其中抓出了一段。他说那些现在很流行的不信的人怎么说啊，说信神是什么，叫 a blood leap into darkness， 就说就是咚咚跳到这黑暗里边去。王教授说你这不是相信，你这是自杀。那么这就我根据他那句话呢我一查，哦，原来有一个完整的句子，真正的信心呢应该是不是一下子跳进去，而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句子。这是信心。那么对于信心呢他远远还没有结束呢，他又拿着我们非常熟悉的有关多马这位使徒来讲解。那么他当时当然不信了，其他人都信，他老是不相信。后来耶稣来了，来到他面前之后对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那个这是圣经的原话了。结果呢王教授说有些人就根据这句话就开始断章取义了，说相信不需要任何的证据。其实这个像我这种比较顽固的人是需要的了。他说这种就不能，你相信也不能没有根据，没有证据相信也是不行的。但是有些人就拿这句话说，你看看耶稣都说了没看见我的就可以相信了，谁更有福了。也就是说换一种说法，就是没有证据的相信更有福了。那么显然这不是这么回事。而且王教授也很有意思的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约翰福音给我们这么多的相信神的证据，那不是让我们没福吗？ 当然这是我想它是一种玩笑话。另外强调知性是不够的，那么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因为比方说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魔鬼也相信。魔鬼比我们了解神更多哎，还记得这个约伯记当中，不要太熟悉是吧，确实占经，所以信光说信还是不够的，而且信心要有行为的表现，要有行为的表现，就是开始一开始那两个要素的第二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所做的功夫就是你们的行为了，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说光信还是不够的，要有相应的行为表现。然后说信心的功效可以使人生发忍耐。说实话我听了半天，在我把它形成文字之前，在我读到这段圣经之前，我一直没听懂这个生发到底是啥意思。
不是这个，听错了，不是这个发。
哦，
发应该是发现，
发
现，发
现
的
发，
发现的发是发现的发，这是一个发现的发吧？
对，头头发的发，
不一样是吧？
不一样。
啊，其实我是用的简体，然后我在走之前，不能动让它转换成繁体，它可能这个。
就是应该用简体那个发就行。
哦，是吧？啊，那我回去把它改过来。在我看到这边这个经节之前，我说这到底在说啥呀？哦，原来是生发，就说就产生了，产生效果了，对吧？信心的功效有效果，有果效。直接的说，也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三节。另外，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的，得不到永生。这个我们就不用讨论，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对信心啊，对相信信心啊，做了很多讲解，还专门讲了这个雅各跟保罗之间有关信心或者说相信的说法是不是有矛盾呢？保罗非常著名的因信称义嘛，那就是信嘛，口里相信，心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得救了嘛。但是雅各还有其他几个不是那么回事嘛，还有相应的行为嘛，那是不是矛盾呢？那么我们的王教授说啊，不矛盾的，因为这个呢在中文当中很难体现出来，是有个单数啊复数啊等等，其实也是对这个相信这个定义也是造成的。比方说可以把它分解一下，分解动作，部队间这个走路啊有个分解动作，对语言也可以分解，信行为，那么这两个加起来，那么对于雅各等人来说，他的信就是信，所以他说光这个信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行为。但是对保罗来说呢，他对信的理解呢，不是他这个信心本身呢，相信本身就已经包含着两层意思了，就说信心要加上行为。所以雅各等所说的是 A 加 B， 那么保罗说的就很简单，就是 C，其实是一回事。这个我想大概没有什么人有会有疑问的。对于相信信心已经过去了，那么还有一个爱心，那么在这儿讲，这个王教授一再强调这儿的爱心啊跟这个情感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主要就是讲情感之外的事情。那么他强调了有三点，一个是认为对方有价值，二当作有价值来对待他，爱心，没价值怎么办？寻求对方的好处，爱心不是情感上的事，主要是表现在行为上。那么他也引了很多的经文，那么三章十六节谁都会背了，还有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选择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此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另外也讲到了有关爱的那个专门的一例，咱们每次都在打上去那一大段恒久忍耐等等那一段，哥林多前书13:4-7有关爱心，他讲了若干，特别强调了，反复强调了，主要是情感之外的事，跟情感没有特别的联系。还有讲到忍耐，那么到底什么是忍耐呢？当然这个词忍耐对汉语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他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创世纪当中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怎么如此这般又相聚那一段事，所以那些弟兄非常的害怕，怕他怎么报复之类的，然后再记录在创世纪53:2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说实话非常的佩服约瑟，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厉害。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结论，显然就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他所遭遇的事情。那么我们大概还有很多磨练，很多锻炼才成了。然后忍耐跟盼望是相关的，这个在罗马书5还是哪里，好像是上面有这一段，生忍耐等等等等。然后有盼望就会有忍耐，那么字呢他用了是罗马书8:25，我不会弄错吧，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其实我们活在地上不是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对吧？这个跟非基督徒有很大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就会应该有更多的忍耐的成分。雅各书5:7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了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了秋雨春雨。盼望，有这个盼望，我们基督徒有盼望主再来，神的国的来，所以我们有忍耐。农夫他秋收他也会盼望。那么神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的圣经给我们带来了盼望，这刚才讲的，包括我刚才讲的给我们忍耐，给我们安慰，所以我们对圣经所提到的盼望越相信就越能忍耐，其实就是对神的话的相信的程度。你如果完全的相信，你一定是有很大很大的忍耐，那甭管怎么你遇到什么事，这都是神给我的，都很合情合理，可能会非常正面的去对待这件事，而不会去抱怨。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温柔，这个我就不解释名词，这个温柔这个词了。那么在这里是不是说这个人很软呢，没有原则呀，怎么都行啊，是不是这样子的温柔啊，老好人？不是，完全不是。他讲到在圣经当中有两个比较好的例子，一个是摩西有温柔谦和啊，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界上的众人。这个谦和呢，王教授说就是温柔，其实。所以他说，在当时跟这个法老对针锋相对的时候，虽然他有他的原则，神告诉他的原则，但是他并不是非常激烈的跟法老激烈的那种冲突，还是采取后面要讲的处理原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当时耶稣了，他也很温柔。那么这个温柔既然不是软，不是没有原则，不是老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王教授说， 我们温柔的人是坚持原则，恰恰相反，坚持原则。坚持原则跟温柔好像不沾边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坚持原则，在原则上绝不妥协，绝不妥协，这个怎么是温柔呢？但是呢，在具体执行处理的时候呢，用他的话说，不使人不使人难受，就是有一些技巧吧，大概是，就像摩西跟法老，就是这句话是原话啊，没敢改。坚持原则，在原则上绝不妥协，在但是在执行在处理上又不使人难受。啊，这里后面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是有关温柔。前面三部分内容已经讲完了，那么最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一点了，马上完了，也要忍耐，没有盼望也要忍耐。保教授说，属灵领袖要带领团队，要设立目标。当然，这个不同的领袖显然目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小组。关怀小组的，那么他的目标是一个目标，那么教会的牧师那是另外一个目标，那么厨房的带领的，那要怎么让把这个饭做得好吃一点，也要节省一点，反正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了。那么有了这个目标，才会靠着自己然后去影响别人。那么他引用的经文呢，是箴言书29:18，没有意向意见或者是漠视，名六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个意向其实就是一个目标了，有了这个目标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如果没有目标，就不会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所以属灵领袖要带领团队，要设立目标，特别强调属灵领袖要鼓励，要维持执行的动力。那么比方说关怀小组当中可能会遇到有些心灰意冷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了，是说你这个领袖都要关心关怀鼓励来帮助，那么通过这个来影响。那么神给我们每个人显然有不同的恩赐，只要我们肯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尽到我们的本分来影响别人，一起做神的工作。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那每个人都就成为属灵的领袖了。当然在这儿呢，王教授也举了一个例子，是举到他太太的一个例子，说他在那时候可能是一个大学城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团契一样，专门是姊妹在一块儿，像我们这个姐妹会一样。说有一个女士还没有相信，男的已经信了，把她带来之后，反正是后来去接触，这个女的总是在哭，好像很自卑的感觉。原来啊，因为这个是个大学的一个教会了，所以所有的人的教育程度呢都比较高，那么至少也是本科了。而这两位呢，可能没有什么高的学历，他们就感到很自卑，说这真的在一块行吗？谁也看不起我们。结果发现事情不是这样，比方说这个王教授的夫人对他特别的好，他说你这个王教授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呢？不太理解。那么他就解释了啊，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长话短说，后来也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变成了基督徒了，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而且生命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原来那么不愿意来的很自卑的一位人，到后来在教会里非常非常的活跃，而且对争先恐后，就是自愿管理饭食，而且这个具体水啊这个准备那个非常，总之非常非常活跃。由于处在一个爱的环境当中，他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翻转。当然类似的例子很多了，在我们这儿也会看到很多。我想这里边可以体现出属灵的领袖的作用，就是通过互相影响。应该完了，我的完了。好，谢谢大家。
我只能说谢谢亮年帮我们整理，我自己还是
我觉得几位弟兄姊妹们整理的都能够帮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些讲员所讲的，好吧，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补充，因为实在是说老实话，我听的时候也听了两三遍，我也抓不到什么太多的重点。可是今天亮年至少用文字把它整理出来，我想帮助我也是能够了解，好吧，那我们。